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9号，公元2003年6月2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呼吁中国释放被逮捕的拉萨三藏人。尼泊尔又拘捕19名试图流亡印度的逃难藏人。中国指定西藏亚东仁钦港为印中边境贸易口岸。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呼吁中国释放被逮捕的拉萨三藏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西藏境内消息来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日来临之际，西藏首都拉萨市3名藏人遭中国有关当局的拘捕。据了解，本月16号被捕的3名藏人分别是拉萨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伊西加措和西藏大学3年级学生达瓦扎西与普琼，他们被指控分裂祖国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罗桑丹增昨天公开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被捕的3名藏人。声明说，希望中国政府释放本月16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逮捕的3名藏人，呼吁中国官员对他们采取合法公正的审判，让这3名藏人在拘押期间不受到虐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同时呼吁国际各界对中国施加压力，敦促北京释放或公平合理的审判他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布的声明中称，本月16号西藏首都拉萨被捕的西藏大学2名学生和拉萨政协委员伊西加措至今被监禁在何处还没有确切消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姆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警察又逮捕了从西藏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寻求庇护的19名藏人。上月底，尼泊尔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极力施压下遣返了18名藏人。国际社会对尼泊尔的这一遣返行为纷纷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正当批评的声浪至今没有停息，仍在继续的同时，本周二尼泊尔警察又逮捕了19名流亡藏人。根据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消息，本周二19名抵达位于尼泊尔西部阿恰姆境内试图前往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途中遭到尼泊尔警察的逮捕。据了解，上述19名藏人中15名是男性，其余4名是女性。加德满都邮报还报道说，被逮捕的19名藏人是途经藏尼边界地区呼木拉县的黑里萨境内逃亡过来的，他们流亡的目的是前往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这19名藏人已被移交到尼泊尔西部迪帕亚地区的警察总署。据当地警察透露，他们终将要被移交到尼泊尔加德满都移民局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虽然为了解决流亡藏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而特别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和西藏难民接待站，以及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驻尼泊尔分会等关注和接待流亡藏人的部门，但是这次19名藏人的遭捕事件，上述部门却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消息。本台通过电话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时了解到，他们所获得的消息是通过报纸引述才发现的，并表示对19名藏人的现状和处境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昨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强烈呼吁尼泊尔当局把19名遭逮捕的藏人移交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并呼吁不要像上次遣返18名藏人那样 将19名藏人再次遣返回藏。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今天发来消息，近期遭逮捕的19名藏人目前还没有移交到尼泊尔移民局，现仍然拘押在尼泊尔西部迪帕亚地区的警察总署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了解到19名藏人遭捕消息之后，立即与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取得联系。该难民署官员在调查情况后表示，截止昨天中午，遭捕的19名藏人还没有移交到尼泊尔移民局里。为了具体了解19名藏人的现状，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计划专门派人随车前往拘押地点，但是在向尼泊尔有关部门请示时遭到拒绝。目前，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西藏难民接待站以及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正在进一步加强同尼泊尔当局联系，为尽早释放他们正积极展开工作。据了解，这次19名藏人不幸遇难是尼泊尔政府遣返18名藏人之后的又一个逮捕行为，此举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对尼泊尔当局的处理方式所要引起的国际影响带来了新的考验。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商业标准6月25号报道，目前中印年贸易额为2400亿卢比，其中陆路贸易额仅有1亿卢比。印度和中国关于同意通过西京和西藏开展边境贸易的协议将给中印陆路贸易带来新局面。印度外长辛哈在向记者介绍协议内容时引用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说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辛哈说，新路线是印度整个东部地区全新的贸易点。该报称，在24号公布的协议中，虽然中国同意通过西京的千姑与印度开展贸易，但是在印度外长和中国商务部长签订的备忘录中却写道，在中印边境上开辟另一个通道。重复协议中写的印方同意指定西京邦的千姑，相反中国指定西藏自治区的忍旗港作为与印度开展边境贸易的口岸。在两国总理签订的另一个协议中却清楚地写着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据博信消息，中国和周边国家有很多领土纠纷，多数领土都是被外国占领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主动和对方签订和平协约而使之合法化。中国政府对台湾、西藏等中国或中国人控制的领土特别在意，只要在哪个国家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正确表态，经济、领土等利益都会轻松收获。印度占领的领土相当于一个浙江省，而且自然资源丰富。和近期引起关注的钓鱼岛所不同的是，这片领土已经被印度大规模移民，在中国被渐渐淡忘。历史遗留领土问题解决多难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政府要让国民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大，地图上到底哪些领土真实属于中国。一个号称世界大国的中国，为什么无论邻国大小弱小，领土上一贯采取割让的态度？在中国引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是标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边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是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钱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9万多平方公里。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那为了使我们得到真上身的缘故，所以必须要了解到必须要守十善业道戒， 才能得到后世的真上身呢？要守十三业道戒的话，他必须要依靠一个正见来守的缘故。这个正见呢，就是完全相信因果之正见。所以呢，相信因果的正见，我们称为叫世间正见。所以为了承办真上身，为了承办在此所指的西天，所以呢，当勤修习于世间的正见。那为了使我们得到解脱，如同中道师有说到，解脱呢，从何处解脱呢？从生死的系缚当中而解脱。由何者来使我们得到生死的系缚呢？因由烦恼系缚着我们的生死。所以只要从烦恼得到解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安乐了。因此为了解决，为了对治或者断除烦恼的根本，所以当勤修习于空性的正见。因此呢，当勤修习于出世间的正见。所以在此的正见有分世间和出世间这两种。众生邪见虽行善，那众生的邪见也可以分世间的邪见和出世间的邪见两种。那世间邪见就讲到诬赖，他认为业果因果是诬赖的，是没有的。那这种邪见产生的话呢，那就属于世间邪见了。那在下部阿毗达摩论里面有这样说过，还有讲到没有佛性的众生是有的，就例如具有强烈的邪见者，那在此有说到。所以可见具有邪见的话呢，确实真的会损害我们的善根。所以众生邪见，也就是说他认为业果是不存在的，这种邪见呢是世间邪见。那以这个邪见，虽然行善，行什么呢？布施啊，或者守戒啊、持戒等的这种善行，虽然他可以感到快乐的果报，但是这个果报呢，并不是圆满的果报，是一个初恶的善的一个易守果。那这是一种这是以出世间的这个角度来作为解释吧，世间的角度来作为解释。以出世间的角度作为解释的话，众生邪见，也就是说众生具有真实我见的话，那有这种真实我见，虽然行善，但是所行的这种布施啊、持戒的善行所感得的果报是轮回的果报而已，没有办法使我们出离三界的苦海，得到解脱的缘故。所以呢，这些的果报，这些的易熟善果呢，皆乃初恶之易熟善果，可以作为如此的解释。那其内容就像经中有说过，戒体呢，戒体坏灭的话还可以，但是正见坏灭的话呢，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回事哦。曾经有这样说过，也就是说，当我们人认为到业果是完全没有存在的话，那自然戒就不会守了，其他的善根也没有办法建立了。所以呢，这个破坏因果丝毫不爽的这个邪见呢，是非常危险的。
无安的无常无我且不净，也就是说现在讲，这个苦谛的四种形象啊，和四种颠倒执着。那苦谛上，那最主要是依据人而说了，依据个人而说，我是痛苦的，所以我无安乐；我是无常的，我没有真实，因为无我，所以无我。那我是不净的。实际上的状况，我是苦，我是无常，我是我，我是不净。但是因由四种的颠倒执着而造成许多的祸难。怎么说呢？像外道来讲的话，虽然我是苦，但是他们却执着我是乐；虽然我是无常，但是他们却执着我是常；虽然我是无我，但是他觉得我是真实，我是有我；虽然我的身躯是不净，我是不净的，但是他们却执着为我是净。所以亦有这四种的执着造成许多祸难。那不止外道而已，就像我们平常没有好好的去注意的话，亦有我的我见，亦有这个常见，我的常见而造成许多的这个过患。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今天和隔天或者明天的我好像都大致上都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性质，因此呢会想尽办法想要夺取很多的东西，占有很多的东西。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讲亚仁青忠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